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1号，公元2016年5月1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班禅喇嘛失踪21年，流亡藏人呼吁世界关注；西藏道孚县一名僧人遭中共拘捕后失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部主任指出欧洲国家不该向中共经济利诱妥协；西藏前政治犯耿拉姆出版译作不利母语写作。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失踪21年纪念日，流亡藏人与支持西藏团体在印北达兰萨拉发起了给班禅喇嘛写信活动，希望能够唤起国际社会对班禅喇嘛的安危继续给予关注。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西藏纳曲一名6岁的男童为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3天后，5月17号，这名男童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21年后的今天，已27岁的根敦雀吉尼玛仍旧下落不明。西藏青年会与西藏妇女会达兰萨拉分会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协助下，于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举办了名为给班禅喇嘛写信的活动。活动现场贴出了许多由儿童写下的祝福涂鸦，并有一个用纸板拼制而成的大型信封模型。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分会会长汪丹加解释说，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遭劫持时只有6岁，因此这次活动主办方事先前往达兰萨拉附近的藏人学校，收集了6、7岁学童们写给班禅喇嘛的天真涂鸦，而大信封则是为了收集藏人与印度及外国游客对班禅喇嘛的思念。因为班禅喇嘛21年来下落不明，所以没有寄信地址，只能将所有信息都绑在热气球上放飞。与此同时，西藏妇女会总部也在达兰萨拉开展了长跑活动，以此来唤起国际社会对班禅喇嘛失踪案的更大关注。此外，西藏青年会总部也从今天起发起单车巡游活动，共有42名活动人士从北阿看德邦的德吉林藏人社区出发，预计骑行6天后抵达首都新德里。面对国际社会与流亡藏人的呼吁，中共当局这20年来仅在几个场合提到过根敦雀吉尼玛的情况，每次均宣称这名所谓的普通中国儿童在与家人幸福的生活。而流亡社区中也有不少藏人担忧班禅喇嘛早已被中共杀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道孚县一名叫做强巴格勒的僧人近日无故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目前与亲友失联。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境内又一起藏人无故遭捕的事件。索南介绍说，昨天16号傍晚8点多钟，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西僧人强巴格勒在前往附近一佛塔转经途中，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 从目前获得的情况显示，当时中共当局并未解释拘捕僧人强巴格列的原因，而且当局也未向他的家人提供任何包括关押地点等信息。据悉，尼措西僧人强巴格列现年23岁，是道孚县人，他的父亲名叫次仁，母亲叫卓来。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米勒在媒体上撰文，评论了欧洲一些民主国家在中共经济利诱前选择妥协，甚至不惜自我审查的现象，并强调，其实没有证据显示，那些在西藏与人权议题上选择坚守原则的国家在经济与双边贸易上出现过任何问题。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特因参与德国西藏倡议组织的活动，并拒绝按照中共官员的要求删除自己对西藏人权所做出的评论，而被北京取消了原定于5月底的访华行程。这一事件引发了多方的关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米勒近日在日本外交家网络杂志上撰文，分析说这起事件表现出的中共试图出口审查方法与集权统治主义的行为，应该引起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警惕，思考他们是否在对北京的强势外交给予帮助。凯米勒提出，一些政府对西藏的人权采取比较柔软的态度时，他们在重要策略问题上的谈判资本其实已经变弱。中共对西方民主国家提出的各种要求，如要求国家首相不要同达赖喇嘛见面等等，都将减弱民主国家的谈判资本，并被植入北京的模式。在文章中，作者认为欧洲国家如英国已经向这些要求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不但遭到了本国大众的批评，连那些在与中国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都表达了担忧。凯米勒引述了一些调查研究结果，指出其实并没有证据显示某个国家因为坚守了自己的人权原则，如与达赖喇嘛见面，就产生了经济上的损失。挪威就没有针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向中共道歉，事后该国在经济方面没有出现问题，反而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有了提升。作者在文章中也对这种趋势表达了忧虑，指出中共尝试用经济利益来强迫民主国家采用中共模式，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主国家愿意同中共合作，有些时候甚至是中方还未提出要求，就选择自我审查。一名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英国商人就曾这样批评卡梅伦政府过度讨好中共的行为，如果你表现得像哈巴狗一样，那么人家会以为已经给你套上了项圈。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出席了印度比尔流亡藏人社区新建住房的揭幕仪式，这一新建成的楼房将分发给从境内流亡印度的藏人居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5月17号上午10点多钟，离达兰萨拉数小时车程的比尔流亡藏人社区为新建成的藏人居住楼举行揭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以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等受邀出席了仪式。据本台特派记者丹金德吉介绍，司政洛桑森格在仪式上发言时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一直重视对新抵达印度的藏人给予照顾，他希望新建筑的第一批入住者能够安心的生活。 位于比尔藏人社区的这座居住楼，由荷兰两家慈善组织与藏人行政中央共同出资建成，据悉可以解决约300人的住宿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在他的译作《世界著名女性》一书的发布会上，呼吁藏人作家们坚持母语写作与翻译，使得藏文朝向国际文坛发展。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5月16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在印北达兰萨拉为他的译作《世界著名女性》举行发布会。冈拉姆利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从网上汇集了21位世界著名女性的相关资料，经过整理后翻译成藏文。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离网出来快近半个世纪了，但是我们社会上很少那个有妇女特写的那种专栏是很少的。再说母语的那个妇女的作家又是寥寥无几，所以说我收集这些，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社会跟我们的一些妇女能够走出那个家门，是吧，来担当起社会的一些责任。
同为女性的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受邀为《世界著名女性》一书揭幕。加日卓玛认为，冈拉姆流亡印度后，通过作家及议员的身份，为流亡藏人妇女走向国际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向他表达了赞扬。冈拉姆还借这次发布会向所有藏人作家提出了包括面向国际文坛、通过翻译外文书籍来充实藏文等等五项诉求的呼吁。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显然，很少人去选择亲汉派作为自己的团体，尤其是希望获得独立自主的亲美派和自主派，绝不会靠向自身利益驱动下出卖国家的亲汉派。这也说明了亲汉派的利益完全不符合藏人的利益，它必然是所有利益中最差的一种利益，也迎合了基督教圣经里的那句格言，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最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这可能是他不够资质来看清事物发展的本质，或由于过度的偏爱自己而不了解自己在干什么。亲汉派将要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个体人感情上的伤害，而是众多密切联系在亲美派和自主派的民族群体的感情和生命上的伤害。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有西藏人不希望看到的。唯有回避和拯救他们，才是我们不再花更多时间来相信他们被压迫下政治宣言和看着眼前的利益滋生另一种利益作为当局者服务的行为。我们不能选择亲汉派的利益，剩下的只有两种利益。这两种利益有共同的目标，是让他们可以走到一起。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